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也交到了几位很好的美国朋友，其中一位比我年纪小的很多，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第一次见到 Jonathan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温文儒雅，谦恭有礼，看他跟爸爸妈妈讲话是个孝顺的好孩子，而且对长辈尊敬，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更让我感觉到非常温馨的呢，是他对中国人特别有爱心，很愿意帮助中国人，同时也花了不少自己的时间来帮助中国人学英语，或者是帮他们搬家解决问题等等。最让我醒目的是他对神的爱，我发现他很喜欢读圣经，很重视神的话。很高兴今天我请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大家来介绍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 Jonathan 你好。
您好，
很高兴今天你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您，我有一个感恩的感觉。
听你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不知道您学了几年？
大概有三年。
在认识你的头一个阶段，对你的印象是非常好，今天我对你的印象更好。可是呢，我也很诧异，曾经你有一段时间，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痛苦，后来你就开始吸毒。您是几岁开始吸毒的？
我是三岁开始吸毒，那时候妈妈得了肾脏病，外婆死了，父母离婚，我认为爸妈信的基督教是假的。爸妈离婚的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心里没有平安，我想找出路，可是找不到。我觉得人生是黑暗的，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我常常想到别人批评我，心里很生气。有一天朋友请我吸毒，我就接受了。
Jonathan， 我可以听得出来，你在13岁那个阶段，爸爸妈妈离婚，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你的心里很痛苦。就是在这种没有安全感，充满愤怒的情况下，你开始吸毒。我心里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吸毒是不好的，当初你也知道，为什么人人都知道吸毒不好，可是还有很多人会吸毒呢？
吸毒是为了解闷，为了消除心里的痛苦。我第一次吸毒，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可是第二次就不一样了，感觉好大的喜乐，人生无限宽广。吸毒好像让我感觉自己变聪明了，不再怕别人批评我了，我的痛苦不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可以靠自己解决痛苦了。吸毒让一个人只想经历在吸毒幻觉中那种舒服、安静、平安。喝酒、吸毒是快乐的源头。
Jonathan， 我想请你从自己的经验来谈一谈毒品带给人哪些影响。
吸毒时候人很快乐，然而事实上 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在吸毒。没有吸毒的时候，我不要别人来看我、打扰我、批评我。吸毒让我开始了自我封闭的生活，慢慢的没有朋友了，不想学习，考分越来越差，失去尊严，也丢了我的社交技能。我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坏，在家人前面我脾气火爆，态度傲慢，但是心里又很害怕。没有吸毒、没有毒品的时候，我就会紧张多疑。没有毒品带来的舒服、平安，我不想活，也活不下去。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就想喝酒吸毒。15岁，我开始偷别人的东西，因为没钱买非法毒品、买酒。公安看到我，知道我在吸毒，就把我关进牢里。
Jonathan， 从你的描述我可以看出来，毒品真的能够把一个人陷得很深，无法自拔。本来是为了要消除痛苦的，结果毒品反而让一个人更痛苦。那么 Jonathan， 在那时候有人来帮助你吗？
是我爸爸来帮助我。我喜欢听音乐，我爸爸送我一把吉他。17岁的一天，妈妈去上班，那天我没有吸毒，在家弹吉他。我在弹的时候，心里有一个以前没有的感觉，我第一次感觉到上帝的恩惠，神利用我没有吸毒的一个短暂的窗口，让我感觉到他的存在。我曾经认为上帝是假的，那天我对神的信心又重新开始了。以前我以为神不喜欢我，那天我想或许神还没有放弃我。这时候我爸爸为了我搬家，他送给我一本书，花时间陪我。他鼓励我参加戒酒组织，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戒酒组织帮我理解人靠自己无法离开毒品，只有信神才有救。
Jonathan， 那时候你心里的感触让我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圣经的箴言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那时候你心里面就是这样的感受是吗？
是的。
刚才你说毒品给你快乐，毒品带给你舒服的感觉，你已经开始越来越深的倚靠毒品。那么后来神是怎么救你？神是怎么样让你不再依靠毒品的呢？
我曾经用2年的时间靠自己找出路离开毒品的控制，后来我发现我找不到成功戒毒的帮助。不管我用什么方法，毒瘾上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里，整个人无法安静，还是要靠吸毒才有平安。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在一起，因为害怕被别人伤害。但是我又不喜欢独处，害怕孤单，我快疯了，从早到晚脑子里许许多多奇怪的想法。感谢上帝，他知道我的遭遇痛苦，看到我的困难来救我。我祷告恳求上帝来救我，我求耶稣基督的父神上帝，他真的有慈悲，有爱心。祷告之后，平安来了，一种舒服的感觉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好久以来，第一次 我不需要靠毒品，能够有平安，有舒服。我开始不相信自己，不靠自己，只单单的信靠神。我的情况开始改变，神救了我这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这时候，因为我的生命改变得很快也很大，所以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Jonathan， 你的故事真的很感动人，也给人带来很大的希望，也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一个人说的，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Jonathan， 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
是保罗。
对了，是保罗。保罗的故事跟你的故事很像，因为你们曾经都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大的痛苦，在痛苦的时候有很多罪恶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可是感谢神，有神的帮助，我们都改变了，是不是？
对，神能力确实很大，他什么都会做，
而且他很爱我们，是不是？
阿们。
Jonathan， 非常谢谢你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以后你能够再回来跟我们讲你的故事，好吗？
谢谢，我等这个机会，感谢神，谢谢您。
谢谢你。听众朋友，神真的很爱 Jonathan， 而这位神他是公平的，他也很爱你。不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神都能够用他的慈悲怜悯和大能来帮助改变我们的人生，解决我们的痛苦和困难。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听了 Jonathan 的故事，希望也能够在您人生当中再一次燃起希望。请您记得 Jonathan 的故事，他的核心也是保罗他人生故事的核心。我们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听众朋友，您也能够信耶稣，也能够得永生，而且因为您人生的转变，您也可以帮助许多的人信耶稣得永生，做他们的榜样。
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 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变为有福。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 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Hear the words of God. 你知道大夫们如何总嘱咐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要留心观察那些不合常规生长的痣吗？某一特定形状、尺寸、颜色的痣，会显示着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变，比如说，可能是皮肤癌。我丈夫 Ken 不久前注意到，在我的脖子上有这样一块小小的痣，因此我们与大夫做了一次约诊。大夫看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把它弄掉。现在吗？我问。嗯，是的，他回答道。我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器械，针头、尖尖的工具、剃刀，你知道吗？很多锋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问大夫，他要如何把他似乎并不太担心长在我脖子上的这块痣去掉。此刻他正在洗手，招来护士，准备托盘里的注射器。我使用当中的一个，他边说着指着一盒消过毒的剃刀。你是说你要把那个用在我的脖子上？可那是我仅有知觉的地方之一啊。当他在准备切除那一块痣时，我不禁在想，啊，天哪，一块坏痣可以生长在我全身的所有部位，可它为什么却不生长在我身体上其他没有知觉的地方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是没有知觉的，这个痣为什么一定要长在我还能有知觉的地方呢？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与此很相似，不是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于是他开始推挤、刺激、挤压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伤痛的地方。他似乎从不对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家庭、职业或学校当中的那些部分感兴趣，他也似乎从不在乎改变生命中我们不在乎或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神似乎总是把目标放在我们有知觉、能刺痛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些地方。我，那不就是主的方法吗？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朋友，如果神要管教你，我告诉你，那将是会有痛苦的，就应该是痛苦的。没有痛苦或出自神之手的失望，人们一时间似乎感到很愉悦，就像这条经文所说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将痛苦至于我们能有知觉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就像我那天在大夫的诊室里所做的一样，无怨言的接受。如若疼痛的话，哎，神会给出一个好的理由。毕竟你不希望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心里长出坏的东西来，对吗？主耶稣基督，求你铲除这些坏的东西，从根基上除掉、剃净它们。因为到头来，主在你生命中的管教会产生出巨大的收获。听明白了吗？那不仅仅是谷子的茎秆、玉米的穗，对我们当中那些被训练过来接受神在那些疼痛的地方所做的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正义和平安的完整收获。
邓金祥拖着虚弱万分的身体，慢慢地在香港一条人行道上走，一面走，一面想到他以往犯罪、痛苦、悲惨的生活。在12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做黄牛党，炒卖黑市戏票，生意冷淡的时候就拦截抢劫，有钱的时候就住公寓，钱用完了就住天台或梯口，后来又吸烟，但未上瘾。在17岁的时候被送入感化院，出感化院以后重新过黑暗的生活，无恶不作，后来吸毒成瘾，做坏事更多了，曾经被关在各个监狱，也曾经到乡下戒毒所6个月，但是一返回市区旧偶重新的恢复，多次下定决心要戒除毒瘾，但是始终无法成功，曾经因此而感到人生绝望，不如一死了之，以致试图自杀2次。因为长期的吸毒，身体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偷抢，如今借着卖血维持吸毒的生活，实在是走投无路，不如到香港嗜囚协会假意表示要决心戒毒，可以找一个暂时可栖身的地方。结果呢，他得着该会介绍到教会所办的福音戒毒所去，在那里他虽然没有接受任何药物的治疗，但是他竟然能够将毒瘾戒除了，前后成为2个人，如今身体健壮，品格向上，由黑暗进入光明，重返家中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他究竟得了什么秘诀呢？能够脱离他多年的毒瘾、恶习和罪行等等的捆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呢？原来那戒毒所的传道人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只是他一个得释放的秘诀，那就是要诚心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专一依靠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拯救。他照着他们的话去行，结果他真的自由了。基督耶稣是谁呢？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又是我们人人的拯救者和释放者。他曾经这样的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34节。虽然在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吸毒都抢劫，但有谁没有说过谎话呢？有谁不自私呢？有谁不是罪的奴仆呢？有谁不愿意脱离罪恶的捆绑呢？你是否被诡诈和虚伪的罪所捆绑呢？你是否被骄傲和自大、嫉妒的罪所捆绑呢？你是否曾经被自私和贪财的罪所捆绑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36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受罪所捆绑，得着人生所需要的至大至宝贵的自由，让我们可以免除恐惧，让我们在最终在黑暗里面，在捆绑里面不再受捆绑，而能着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着释放，得着他所赐给的生命和力量，做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自由人，过着一个喜乐 平安的生活。朋友，基督耶稣现在要释放任何被罪恶捆绑的人，在他的里面，在他的恩典里面，可以得着真自由。
主耶稣，我想起了你心中便觉甜蜜，巴不得今天就被提与你同在一起。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有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 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父母们鼓励孩子行善，国家领导人也鼓励百姓行善，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第一，从实惠的角度来看，做好事对家庭、国家、社会都有好处。第二，从根本的原因来看，人有良心，人本质上就喜欢良善。虽然人是向善的，可是大家也发现人有私心，有骄傲、贪婪，社会上也有许多不法、不道德的行为与风气。前后这两个事实活生生地在人类心理和团体中组成了一幅善恶斗争的景象。2000年前，一位作家在他的信上写道，我想行的善我没有行，我不想行的恶我却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这位作家的心声大概在世界各个角落天天都可以听到。这个痛苦有任何解药吗？我们能够让良善得到经常性的胜利吗？有的，但是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根本是向善的，因为人有良心。良心是哪里来的呢？是创造人的神安置在人心里的。既然神造了人，神是良心的来源，神当然能够战胜罪恶，神当然知道怎么样您我才能够经常性的行善。虽然神是万能的，可是世界上又有几个人寻求神的帮助呢？圣经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换句话说，神很希望世人寻求他的帮助，神很希望世人明白神如何帮助您我胜过罪恶，常常行善。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事实上神不只是希望人寻求神，神早就已经主动地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并且送给世人一本书，就是圣经。圣经把神一切的帮助详细的记录下来，摆在世人面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Visa
says I heed not, nor man's empty praise. Thou my inheritance now and always, Thou and Thou only first in my heart, High King of heaven,
my treasu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2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